我们今天会记述上个星期我们还没有讲完的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好，我们先来从第21节，我们把这一章圣经把它读完，读到42节。马太福音的十章，我们从21节我们把它读完到42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0, from verse 21 to 42. 马太福音的十章，我们从21节我们读到42节。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十章，教会新约圣经的部分的第八页，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把这段圣经读完，从2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基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来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受嘛主事别失颇，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接引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正是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起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东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说，女儿母亲生说，师父与婆婆生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被我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必得着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一人所接待逼得一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一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可能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读到34节到39节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明白下去，太难读下去了因为实在是好像有违我们一般的思想所以这段圣经呢是不容易去明白但是呢却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希望今天等下我讲到哪里的时候大家能够明白究竟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还是要稍微讲回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一点点的内容因为这样才连贯才能够把整个的观念能够带出来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门徒招了十二个门徒来着，把他们拆出去那么耶稣给门徒知道从前面我们就读到告诉他们属于跟随他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表示说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却把他们拆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那么耶稣就把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来显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跟随耶稣的人，当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在当中，我们就一开始谈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放下他神儿子的身份，他放下他的神性的一面，他是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他并不是靠着他是神那样一种的全能，那一种的能力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当他把门徒拆出去的时候，同样的教导他们，叫他们不要依靠地上世界的那种的价值观来过一种的生活。所以呢，叫他们，你们的口袋不要带钱，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的东西，好像说连最生活最起码的一种的供应，一种的保护都没有啊，完全不是依靠身外的一些的东西来进入这个世界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做呢？因为要他们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世界上的人都是以为我拥有越多，我的安全感就越多，我得到的越多，我的保护就越多。那么所以呢，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以那样一种的态度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经历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样一个的应许啊，因为神会供应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一切我所需要的都能够得到神的供应。所以门徒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让他们学会了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一个一无所有的一种的态度进入这个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单单的仰望依赖耶稣基督，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过一个无忧没有忧虑的一种的人生。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会供应他们，就正如我们上个星期说的一样啊，神把他的先知差出去的时候，神告诉他，你去到哪里的时候，神会安排来供应你。就好像最后我们读到这个第十章的最后的时候，凡是为神的名借贷的都会被神所纪念，因为神又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在探讨前面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提到的。那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把一个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一面来告诉他的门徒。他用一个图画来描写，你们进入这个世界如同什么？如同羊进入了狼群。哇，你看一看这个图画是多可怕啊！一只肥肥的羊进入呢这个恶狼的里面，你说还有命吗？所以其实耶稣在那里要告诉他们什么？一个真实的世界的一个的情况啊！原来当人进入这个不属于神的世界，一个属于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需要带着一个危险的意识，我们需要灵巧，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遇见危险的。但是同时耶稣教导他们，虽然有这样一种的狼群在我们的生命四周围，但是我们还是以一种鸽子般的一种的纯良，一种的真诚，一种的不诡诈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虽然我们一方面要防备那些狼会吃我们，但是我们不需要活在担忧的里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说，当我们被抓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要怎么样来面对那个情况，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智慧，教导我们当说的话，到时候神就给我们智慧来面对那个情况。所以前面我们说到这个是说，耶稣基督把现实的世界放在那个门徒的面前，耶稣才把他们拆进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的世界，所以要把一个新的观点给门徒，才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 那么今天所读的，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让我们更感觉到很可怕的一个的描写啊。读到什么呢？读到好像家人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啊，读到好像我们在世上就会面对随时的危险的各样的一个的情况。那为什么神的子民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呢？这个是截断的圣经我们来思考的一个方向。这是神的子民来到这个世界上遇见这些的冲突的时候，是因为属神的人跟属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价值观不同，因为不同的缘故，自然就产生那个矛盾啊，那个 conflict, 那个的彼此的冲击。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了主之后，好像更不如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啊，好像遇见的困难好像更多。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是代表着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的观点的里面去。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你这样说哈，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些信教的人，特别说基督教基督徒哈，是活在一个不真实啊不现实的世界的里面，常常都感觉就是只是活在一种的自我安慰啊，一种的幻想美好的世界里面，一个 fantasy world 的里面哈，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啊。因为前面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常常说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不为明天忧虑呢？这个岂不是一种的幻想而已吗？其实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其实真的刚刚相反，跟随基督的人其实是不是活在一个幻想的里面，却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里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跟随真理的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本身。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事实的全面，就是真理。那么今天我们所常常看见的，就是并不是世界的全面，我们只是活在人的幻想的里面。我们说人是幻在 illusion 的里面，其实真正来讲，基督徒是把真实的世界展示在这个世界我们的面前。我很喜欢用一个人来表达，这个的世界，怎么说呢？这个世界观哈，我喜欢用该隐的人的故事来表达究竟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哈。可能很多人都听我讲过这个的比喻，还是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的话题哈，就是该隐的人生啊。该隐的人生正是反映这个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的人生。啊，该隐的故事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啊，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亚当的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啊，那该隐呢，是这个做哥哥的，啊，把这个弟弟把他杀了，啊，为什么杀这个弟弟呢？因为他，你说是妒忌弟弟也好。你说是他发神的脾气也好，啊，因为神悦纳他弟弟亚伯的献祭，不悦纳他的献祭，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大家翻到圣经，可以翻去看一看，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哈，前面哈，大概第四章第三页，第三页左右，三四页左右，讲到该隐的故事。那么我很喜欢用这个故事来表达究竟这个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哈，现在这个人的世界观是怎么样。该隐因为这个缘故呢，杀了他弟弟的缘故呢，神对他有惩罚， 神的惩罚是什么？神对他的惩罚是说，因为你杀了你弟弟亚伯的缘故，我要把你赶走，离开我的面，永远要漂流在地上，永远不能够见我的面，你离开我的面，在这个世界上来漂流。这个就是该隐所面对从神来的惩罚。那我们说有什么了不起吗？杀了人只不过是 流浪世界，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你会读到这个四章里面形容该隐听见这个的惩罚的时候，他用一个字来形容，他说，神啊，你对我的惩罚是太大了，太厉害了，我承受不了。为什么？因为该隐很清楚明白，神才是他生命最终最重要的生命的源头，他一切的保护，一切的福乐都是在于神。现在神把他赶走了，还是说赶开离开他的面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的刑罚。他说，你要从此流离飘荡在这地上啊，永远不能够再见我了。那从十六节开始哈，第四章的十六节，创世纪，我们读到的故事是什么？我们读到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了，然后呢去到一个地方啊，然后呢结婚，然后生了个孩子，然后呢在哪里呢，建了一座的城，然后呢生了孩子之后，这些孩子们呢慢慢呢就长大哈，成为一个的民族，那么他们呢就开始建造他们的事业啊，住帐篷的，牧羊生出的啊，然后呢弹琴的这些乐器的祖先，这些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祖先啊，这个形容在表达该隐的人生。那如果大家去思想该隐这一个的做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所谓他的价值观的一个的表达。因为他离开了神之后，神要他漂流在地上，他向神发了一个的问题，他说，我漂流在地上就会被人杀掉了，那怎么办？神向他保证说，不会啊，没有人会杀你，有人杀你我会惩罚他。但是该隐离开了神之后，他去建造一个城墙。为什么要建城？建城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个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他神要他漂流在地上，他不要漂流，他要安顿下来，他要自己建造一个属于他的世界。现在他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要求，他现在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能够控制的世界啊，他自己计划，他自己设定所有这些所谓的路，所有这些法旨，他要建造一个的城。因为他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会被人杀。为什么他害怕被人杀？因为他杀人，因为他杀人，他也知道一个事实，当我能够去杀人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把我杀了。所以在他心目中呢，他知道一个危险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他了解。所以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为自己建造一个城墙作为一个的保护。但是这个城墙真的能够带给他平安吗？我相信不会。因为如果能够真正带给他平安的话，后面就不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建造这些铜器利器的这些的发展。为什么？因为那些是什么？那些都是打仗的武器。他相信一个事情，我虽然有城墙，但是我还是需要靠某些东西来保护自己，就是他没有平安。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一个的表达。在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说，你出去的时候连那个拐杖都不要带， 为什么？因为那个杖的用意目的就是来做保护，当野兽来的时候，起码你手一个手杖可以来跟那个这个野兽来对敌。耶稣说你连这个都不要带。那保护从何而来？因为从人的世界观的里面就会想到，如果我不保护自己，谁会保护我？为什么人要想到保护自己呢？因为人的心里面有诡诈，人的心里面有仇恨，人的心里面有这个的所谓的欲望。当他想到我会杀人的时候，他也知道同时别人也能够来去杀他。今天我们也明白这个的真理，很多人以为我要拼命的来争取许多许多所谓外在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些保护都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有平安。为什么不能带给我们真正平安？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失去，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掌控的当中。该隐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因为失去了神，他以自己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就是我读这个时候，你知道我读圣经，我常常都会加上一些的想象力和一些的 imagination 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需要加上一些的想象力啊。圣经没有讲，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圣经里面去思考啊。当然，这个不是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有更好的领受、更好的感受。当我读该隐的故事的时候，我加上一些的想象力。当他出去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啊，他去到这地方，他结婚了。有人就问，究竟该隐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哈、啊，这个问题问了很多很多年了。哈、啊，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只是亚当夏娃一对的人，哈、啊，一对的夫妻，当然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啊，在那个时代，哈、啊，兄妹的婚姻还是唯一一个的出路，哈、啊，那、啊、当时还是允许的。他结婚了，生了孩子。建造一座的城，在哪一座城的里面，所有在那个城里面的人，你想想他们认识神吗？神把他赶走之后，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当这些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的城的里面，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一个仇恨的生活。你说你怎么知道？24节里面告诉我们啊，23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哎呀，如果有少年人来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啊。少年人选我的时候，我就把他害了哈、啊。若杀该隐的，遭七报哈、啊；若杀拉麦拉麦的，必遭70倍的报应。说他们用什么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来在哪里过活？就是彼此的仇恨的一种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用这样一种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所以可以想象，在当中的人，他们就是没有神。上两期我们说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就任意随旨意来做事情。人的随意都是自私的一个的表达。所以我可以相信，在当时这个该隐的后裔那个城的里面，充满了都是这些所谓的恶劣的思想的里面的结果，互相的争斗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平安，希望找到享乐，希望能够找到财富，这些都是他们想尽办法去做的事情。但是结果能得到吗？我相信他们在当中一定没有真正的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带着这样一种不认识神的心来去做。我就在想象，在 imagine 的时候，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跑进该隐这个城，告诉他们城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属于神的世界，还有一个可以让你不需要在这样一种的环境底下的生活的世界，你相信哪些人会怎么样来对待这个的这个在哪里宣告的这个人？ 你会他会喜欢这个人吗？不一定喜欢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个中国很出名的一个的文学家哈，鲁迅哈所写的一本的书，其中他的书前面的序言里面所提到一个小小的故事，鲁迅啊，他写的本书《拉汉》，是不是这样读？拉汉是不是啊？是不是呐汉啊？呐汉，呐汉这个书里面的序言里面讲到一个他的经历啊，他说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当时这个环境让他有这样一个的写这个书的一个的动机啊。他提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的比喻吧啊，他说因为当时是这个的政治的局面啊，他写到这个的情况的时候，他说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的完全是贴的房子在里面，所有人都在哪里沉睡着，这个房子一点的出路都没有，一点的哪一种的逃生的机会都没有，没有窗没有门，就是一个封死，很难能够出去的，只会在那里闷死，甚至别人烧死啊，那个贴房子贴笼子里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醒来了，发现这样一个的房子，发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再继续在那里睡，他们这些人都要死亡，都要死去。他就发出一个问题，我要不要把他们叫醒呢？如果我叫醒了他们又没有出路，那他们在哪里在挣扎要死，岂不是更可怜更痛苦吗？还是说我都让他们在沉睡的当中死去，是不是更好呢？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有当时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啊。但是我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能够理解一个的情况。如果当你看见这样一个局面，你去告诉那些人你是在一个死亡的边境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的反应？当他们睡得那么好，你吵醒他，要他从那个沉睡里面醒来，但是要面对死亡，你会怎么样？他就有这样一种的挣扎。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耶稣基督把门徒拆进这个世界，基本上都要做这个的这个人这个身份。这个世界一直以为我们活着的世界就是我们唯一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唯一我们生存这个地方，我们是靠着什么？靠着我们一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哪种的方法，哪种的途径，哪种价值观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今天耶稣把这个门徒拆进去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个新的一个的眼光，新的看见。但是这些人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受欢迎。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已经觉得活得很好。耶稣基督说黑暗的世界不接受光，他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光却不接受他，因为当光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却把这个黑暗的世界照明出来，所有的黑暗都显露在人的面前，所以人不喜欢他。所以当耶稣基督的门徒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的真理你们要宣扬出来，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把真理宣扬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们他们现在是一个灭亡的一个的途径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不会喜欢你的，他们不会喜欢你这样一个的宣告，因为你这样宣告并没有真正能够让他们觉得更好，他们会反而觉得你把我从一个蛮有盼望的里面变成一个绝望，因为他们不知道在神里面还是有出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冲突？是因为价值观的不一样。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接受的 是从神来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杰哥的世界观价值观影响了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影响了他在与人交往的那份的关系。因此当我们按真理来去生活的时候，反而是不被接受。为什么？因为当你活出真理的时候，你就把不活出真理的人显露他们的丑恶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那些门徒说，你进入这个世界必定会产生这样一个的结果。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哎呀，我们常常就第一个要面对的 conflict 啊，在家庭里面的 conflict 是什么？这个冲击是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学会祷告哈、啊，我们每一次吃饭前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为吃饭来感恩祷告哈、啊，我们为着问着谢饭的祷告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说，哎呀，感谢神你赐给我们食物哈、啊，为着你所给我们食物感恩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可能你的家人就觉得有没有搞错，谁煮饭给你吃的，谁买米回来，谁去工作赚钱来给你吃饭，你感谢神你不是应该感谢你老妈吗？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一种的很直接的生活里面就很自然产生这个矛盾。很简单的生活的行为就会产生这个的矛盾。使用金钱，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对金钱的那个价值观不一样了。当你拿到那个薪水的时候，心里面就想哈、啊，哎呀，我信了主了，我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啊，我要奉献给教会。这个冲突就来了啊！如果你要配偶，你的配偶还没信主的时候，你那么辛，我们那么辛苦赚的钱，你拿这个钱去教会，哇、啊，那个冲突就很大了。如果你的配偶还没结婚的话，你一奉献这个事情上一定产生冲突啊！你说我不奉献金钱，那我星期天要去教会啊，这个冲突也大了。为什么大呢？每一个星期还没信主之前，你就陪他去爬山哈、啊，陪他去饮茶，陪他去 shopping， 陪他去做这个做哪个？你一信了主之后，星期天你说我星期天我要去教会，那把他丢下来，哇，他就非常的不满意了。我不知道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家里面对你的所谓的攻击是什么，都是在你的行为上的表现所带来的。他还没看见你的改变，还没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但是一开始看见你的改变就是你吃饭又祷告啊，你的钱又奉献给教会啊，你又花时间的去教会的工作，然后你又做那个做那个，一点时间都没有给我了。你看见你的价值观一改变的时候，他还没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却看见你在解释的事上改变了。过去你跟他去一起去打麻将啊，你信主教说我不去打了啊，他心里就很火了啊。你信了主就连这个都不要了啊，你信了主之后，你说以前的跟他去什么地方啊，你说现在我不去了。啊，他就很气了，他还没看见你生命的改变，还没看见你那个爱心，还没看见你的温柔，还没看见你对这个的生命的一种的不一样的表达的时候，你外在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你的家人对你的不满。只是他们不满并不是因为你不好，只是还没看见你好，先看见他认为的不好，那个冲突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情况，常常在我们信徒的身上的出现。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进入这个世界，你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同之后，这个世界是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就不再一样，他们还没有看见你生命的哪一种的真诚，哪一种的生命的美好一面，但是却先否定了你对他的所做的这些的事情。 当你信了主，你回到公司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老板也不喜欢你。以前有一个当会计的一个弟兄，他分享他的经历。他说还没信主之前，他在这个会计公司里面做，老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按照老板所给他的要做的做。后来信了主了，信了主之后慢慢学明白真理，明白原来人我们要以神自己的标准，神的话啊，以一种的真诚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老板说，我不能够再做这个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账是假账，他不愿意再做。当他不愿意再做的时候，老板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搞错？你在这里打工，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还有选择。一而再的，他不愿意来违背他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老板说只有两条路，要你就做，要你就走人。如果作为一个信徒，他的选择是什么？这个弟兄选择走人，他选择走人。他说我宁愿失去这个工作，我也不愿意违背我的信仰的立场。他走了，后来就见证，他说他走了之后不久，这个公司被政府查了，被政府查发现啊，因为他做假账，有些公司的问题查他的时候，整个公司就被告上去，司法部还找这个人来作证。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缘故，说明他为什么离开，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做假账。后来这个公司倒闭了，他反而呢，因为这个真诚，有一些公司抢着来要他去做那个工作。当然这是一种的生活的见证。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当我们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一定对这个世界有产生很大的冲突。当这些冲突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圣经里面不断出现一个字，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举几个例子啊，在十章的26节啊，你们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啊，然后呢在28节不要怕他们啊，31节不要害怕啊。耶稣基督一直告诉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你会遇见所有这些反对你的，不是因为你做错，是因为你持守真理，你按照真理去做的时候，反而面对这些的错误啊，这些的攻击。但是呢，第十章我常常读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事情，耶稣把事实放在我们面前，但是同时把一个的好消息告诉我们。当我们不依靠这个的世界的保护不带钱财不带这个的东西的时候，耶稣说我会供应你们。当他说你进入羊群的时候，会有人抓你，会有人害你，但是耶稣说你不用怕，因为圣灵当中会告诉你。在21节讲到我们就面对亲人的攻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要忍耐到底。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是很短的。23节他说当你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了。不是讲人子来的那个时间，那是告诉他们你所面对的这个的攻击还是困难，这是很短暂的。然后23节告诉他们学生要面对的你们也会面对的啊，所以呢你们不要稀奇啊。但是呢28节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呢杀这个的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啊，不要害怕他们，因为这个不是永远的这种的伤害啊，这是很短暂的。然后呢我们读到29节的时候读到什么两个麻雉不是卖一分钱吗？然后呢 如果天父不允许，一个都不能丢在地上哈、啊。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他们啊。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啊。说什么呢？说是说所有这些事情神都知道了，不用害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基督徒要跟随基督的人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遭遇这些东西都是一定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都是很短暂的，都要过去的。都有神的保护的，都有神自己的安排，神都知道这一切。这个就是所谓的福音。门徒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有神而来的应许。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来面对这一个34节到39节这一段，我们读起来非常的让人不舒服的一段的经文。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不是平安之子吗？不是和平之君吗？为什么他说他来并不是要使天下太平，反而是要让人动刀兵呢？这个正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来并不是以一种的强势的武力来改变这个世界。他来只是要把真理显明在这个世界，但是当把这个真理显明这个世界的时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必定产生冲突，这个必定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怕，这些都是短暂的，都要过去的。然后35节，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说，女儿与母亲生说，师父与婆婆生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说什么？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说的，为什么家人会对我们有意见呢？并不是我们要跟他们为敌，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不明白的时候，就会对我们所谓的改变产生这个的误解，以致到我们以为他们以为我们是不再跟他们一样了。如果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鲁迅的那个的比喻的里面，如果那个房子真的是没有出路的话，就不要把它叫醒了。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出路，就是灭亡的话，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走同样的路就好了。不要在哪里把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放在哪里，大家是一样，那种天下太平就好了。但是问题不是，如果我们知道在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应该把他们叫醒，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在一个绝路的里面，还是有出路的，还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的方向，人生原来可以过得更美好，更平安，更喜乐的。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份的冲突，因为他还没有看见你的好，你的喜乐，你的平安。到一天他看见你的喜乐，你的平安的时候，你的忍耐让他们都得救了。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个是美好的一个的方向，他们可以走的。这些所谓的父亲与儿子与父亲生说，只是表面不理解而产生的结果。如果真的你爱你的父母亲的话，我们说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孝敬父母啊。那么如果圣经是这样教导，怎么会从相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不要爱父母呢？一定是不会的。圣经是一贯不会改变的，所以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就是因为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更应该把更重要的生命的路告诉他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虽然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接受，可能与你为敌，但是至终他要得的是什么？新的一种的生命，新的一种的价值，新的一种的人生。这个才是在这里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做，并不是用强横的手段 耶稣基督说，我们要以十字架的爱、忍耐的爱、舍己的爱，把这样一份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以致别人能够看见了而认识神。我记得听过一个的见证，一个的基督徒哈、分享的见证。他有一个的公司啊，每一年都会请一些短期的人来工作，每一年可能暑假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他们都会请一些短期的人来工作，是短期几个月的工作。他就分享这样一个的见证，他说在请那些短期人的工作的里面，他就会发现很多人的所谓的工作观啊、生命观很不同。他说看见有一些人来工作，他知道只是短期的工作，当他来到的时候，能够偷懒的就偷懒，能够不做的就不做，反正我是做几个月啊，我来能够满足我这个工作那个打那个卡，能够嘿，广东话怎么说，能够懒惰过来，那种就下班那种拿薪水就可以了。他说在他的公司里面常常有这些人在哪里，就是为了那份薪水啊、不真正的去把这个心放在工作里面。但是他说其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人，就是哪些的基督徒，哪些信徒。他说其中有一个女孩，年轻的女孩，她去到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很短暂的几个月的工作，当她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努力去工作，人家不做了给她做她就去做，不但只是做，很喜乐的去做，在做的过程的里面还常常把喜乐带给四周围的人，很开心的与每一个人相处。当他做完几个月之后走了，他说在那个公司的里面，这一个女孩做了几个月，但是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那些公司人还一直在讲这个女孩。他说从来没有看见有这样一个的人能够这样的投身进去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什么的所谓的工作的发展的机会，只不过是个短暂的工作，但是他就全心全意去做，让那些所有看见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实在太不一样。当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真正能够把真理告诉别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我们一些外在的生活的哪一种的行为的表达而已，星期天去教会这个不做和那个不做而已，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本质，神来的那份的爱，神给我们的哪一种，因为看见永恒的价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的一种的行为表达不一样，从哪里人家看见，把这个真理传达出去。所以耶稣基督把门徒差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要让他们跟这个世界一样，就是要让他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但是却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做的学习的功课。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我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行为，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从神来的生命，有没有从神来的哪一份的真正的爱邪喜，有没有从神来的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的真理的认同的表达。今天很多人随着这个世界就走了，世界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那天我才跟Pastor May在讨论，我说今天很多的教会也走向这个世界的路上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以前是教会影响世界，现在是世界影响教会。今天世界里面所定的哪些的标准也带到教会的里面，成为教会的标准，这个是绝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像门徒一样，知道这个世界错误，我们要把正确的真理带入这个世界，以我们的行为来表达，来见证。 让神认识我们是不一样的人，看见神的爱，让我们能够感动改变我们是这位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解释的门徒的时候，从当中盼望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也同时的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进入这个世界，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低头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我们也是罪人，只不过我们是已经认识你，是蒙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当主你把我们再拆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求主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带着一种对世界一种真正理解的一个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改变我们自己，乃是我们以你的真理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来影响这个世界。哦，主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错误的思想罪恶，但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灵巧像蛇一样知道这个世界有危险，我们也即使带着一个纯良像鸽子一样一个单纯一个没有诡诈的心来进入这个世界，把主你的爱彰显在人的面前。哦，主啊，虽然有误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不认识我们这个信仰的时候会以为我们所做的是错误，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放弃真理，让我们不会把他们放在你的前面，让我们不会以他们作为我们一个所谓的听从，我们愿意以你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他们从灭亡的当中带进永恒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众人的面前能够成为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地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人世界的当中做光做盐，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